我就别人问我为什么要讲究，我感到这是责任。哎，这个责任不讲真话，这个国家就要倒霉了。
嗯，
哎，这时候
真好。我觉得社会就是需要讲真话的人。而且王老其实他还有一个人生格言，这就是物我两忘，宠辱不惊。我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写照。
我还要对你们年轻人有个要求，两句话：忠孝仁义做人。忠孝是起码的，对国家忠孝，对父母忠孝，对企业忠孝，忠孝仁义做人。求真务实做事。
好的，我们都记住了，我们向您学习。
他被公众称作中国高铁的代言人，古稀之年依旧斗志昂扬，
说我们套盗窃国外的技术简直是胡说八道。
忠于良知，捍卫理想，他多次为高铁建设鼓与呼。
两句话：忠孝仁义做人，求真务实做事。
后来居上，中国高铁迎来大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新名片。
质量最高的，速度最快的，技术也是最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中国的骄傲是高铁。
中国高铁的安全方面是如何保障的？
在未来什么时候确实还有提速的可能？
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高铁上吃上既实惠又好吃的饭菜呢？
春运来了，因为高铁，回家的路不再遥远。高铁速度从哪里来？工程院院士王孟树将为您讲述高铁奇迹背后的中国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孟树先生。现场呢，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几位观众代表，他们将向王老提出问题。首先是余波，他来自中国中铁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你好，余波。
大家好。
其实我知道啊，200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高铁就有一个走出去战略。你所在的单位呢，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因为你们正在承建马来西亚的一个工程。
是的，王院士您好。现在中国高铁走出去，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那么我想问您的是，在您看来，中国高铁在国际竞争当中，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的高铁现在走出去的优势就有三条。一个就是我们的速度快，速度相当快，因为我们整件制很多，就是整件制。墨西哥时候我们就是出一个处就完了，就要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快很容易就可以组成的，其他国家没有条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造价比较低，我们现在逐步提考虑要到1.18，我们不到2.14，2.14是世界水平。日本呢，当然他就报个2.14，我们走现在在俄罗斯，现在我们还没定下来，也准备1.18左右。第三个条件就是现在到国家一看，国外他的人员呢，他组织他政府啊，他是代表一个利息的，我们政府给企业尤其给央企那合作呢是没说的，那是该怎么就怎么，是这个呢，这个组织性的非常突出的。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中国高铁其实是性价比非常好。
性价比非常好。质量也好。
第二位李德刚先生是央视科教频道纪录片《中国高铁》的总导演。这个片子拍了多久？拍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最深的故事吗？
这个片子整个我和我的团队拍摄了将近1年的时间，感触非常深。就像刚才王院士讲的，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高铁给中国的老百姓以及这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变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其实我们一线的这个高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在这个修建高铁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旁人难以想象艰辛，尤其在修一些大跨度的桥梁、隧道以及各种不同的地质地貌的过程当中，这些一线工人所付出的努力，感受很深。我想请教您一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高铁的建设呢，它毕竟是一个成本非常高昂的这种工程，它呢同时在它的运营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这个商业的效益。那么在中国人口相对比较稀少、 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建设高铁它的这种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哪儿？
像北京到上海这个花2500亿，我们原来10年准备还掉，就是一年再加个利息，每年要拿300亿要还给国家，还给这个银行。嗯，现在这个先做得很成功，普济现在可以提前。我们高铁现在整个的效益很高的原因就是，客运是赔本的，货运是赚钱的。所以西部现在修的目的搞货运为主，客运为辅，他那个修建方法就不一样了，而且他那个赚钱赚得很厉害。像煤炭400亿煤炭现在全部要运到南方去，一年他的纯赚的钱呢几百亿，这样一个优点很多。所以将来我们整个国家的运输方式要改变，以前运输方式就是以货运为次要的，客运为主，现在改成货运要以火车运输为主，所以要这个结构要调整。将来不允许大汽车拉煤运输，不允许集装箱在高速公路上运行，都要改变。
明白了。
明白
了。怪不得有句话叫什么呀？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原来货运这么赚钱啊！
有钱投到个铁路上，绝对会赚钱。
我是来自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现在社会上其实还是有希望高铁进一步提速的声音。就目前来看，咱们的高铁，或者说在未来什么时候，确实还有提速的可能。
这个提速现在我们额定就是350，跑300，这个原因呢，就是等于一个人的寿命一样。所以这个从寿命出发，我们机车就是定300的速度，这是一个原因，寿命考虑要考虑。第二个原因呢，考虑到空气阻力系数。我们这个机车车头啊，做了50个这样1:1车头，各种类型的，在这个时候最阻力最小。现在跑300情况下，我的空气阻力系数达到80%。你要现在跑350情况下，估计阻力系数要增加40%。现在我们一个人跑100公里，70公斤这样力，跑5.1度电，5.1、5.2左右。现在如果这样跑350情况下，这个电绝对要在6度以上。所以这个要考虑经济问题。第三个要考虑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因为两个这个钢轨一跑以后，它的速度一提高，两个轮子的推力很大，推力看两个钢轨的这个间距啊都难以叫加强，一旦这轨迹掌握不住，那就车毁人亡。所以这个轨迹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而且固定的要求很严格。我们每天管理是4个小时管理，12点以后就基本上是开天窗时间，不运行来进行检查。要进行处理，这样就增加很多工人的劳动强度，包括他的监测上都要增加。第四个就是现在我们一个机车有什么特点呢？开得快容易，自动下来慢。提的时间你看快的短了，实际上降速时间长了，这样一比啊，还反而慢了。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
所以
美国不是一个他做700的速度运行嘛，他停不下来，是他不做实验嘛，钻到沙堆去了。通过这样才停下来。自动距离技术比这个启动技术要更复杂。最后原因呢，路网规划现在它不是一个是，就不能飙车呀，它要提速呢，不是全都要提速。这个上面跑的不是跑300，还有跑200多的也有。如果现在你要用再一跑快以后呢，这个将来这个路网呢，就其他的列车都要停下来。你看有时候我们一车停下来很长时间，要过去6-7个车才能再启动。所以要从路网角度，它不能这样提了大家都不利，所以这样角度出发是合理的。所以要我们要合理的速度、经济的速度、安全的速度，要考虑这样，所以不能随便提速。
大家好，主持人好，王院士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的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我的方向就是铁路方向，就是，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学生这个群体向王院士提几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王院士，您是怎样理解这个交通复合型的人才？然后我们作为未来铁路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更应该注重哪些知识技能的一个学习？
复合型人才向你提问了。
现在我们就要学复合人才。一个是专业要搞得多，如果是一个专业，就是永远好多都解决不了。其实我们现在像青藏铁路那时候一动一容，这个路线呢，这2.5米的这高差呀，沿途工程呢，他说根本解决不了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条带路解决了。把简单问题不要搞复杂化，复合人才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要把不是问题说成问题，把小问题说成大问题。要培养你这样一个思路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一条。第二条就要人品，品德教育。那现在出去，那要一个责任感， 对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这个是发展，对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都要考虑，要全面考虑。所以有铁路，它的选线带有很大的感情的，没有这样感情，没有这样情况，那可能选得很差劲。所以现在需要你们有这样一个品德的这样一个教育。所以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铁路好多方案，定的时候也是品德好的能选出好方案，品德差的选不好方案。第二是业务问题，以前把业务搁第一，我不懂，那不行的。所以现在这样就限制他在品德上要加强。所以现在相互要求你们培养人才也在这样。你是运输系呢还是什么系？
运输系的。
运输系搞运输的，你看现在管理局有200多万呢，网络运输这个非常复杂的，而且也很累的。所以他们是接触人都是待遇比较低的，待遇比较低情况下，对这些人要关心，要培养他，教育他们。现在我们的整个200多万的运输人才，工资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讲，在北京局年收入拿到7万，上海能拿到8万到9万，我们的边缘可以像哈尔滨局、像江西局这局边缘局啊，现在就拿到5万呢。但在这情况下，他还是干得很好。他就一个责任心非常强，他每天一到节日他就根本就领方班假。所以我们的职工定的是所有的职工在各处的旁边说叫就叫到，
随叫随到，
随叫随到的，而不允许职组分离的，这是很清楚的。另外对他们的子女的教育，对有病的这个采取很关心。我们不允许在这样的企业有任何谁也不有权利说什么下岗买断，不允许。只要进入铁路，你只要工作就会保你到一辈子，可以安全讲最好。
那我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然后就有一些人会拿中国高铁跟日本的新干线相对比，然后日本方面就会说中国可能是学到了日本的一些技术，但是安全性方面可能没有新干线那么好。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说法的呢？然后并且还有就是中国高铁的安全方面是如何保障的呢？谢谢您。
这个提的这个题目很大啊。第一个，现在中国是学日本的，日本学中国。我可以这么讲，我们的整个技术就在牵引分散牵引这个理念上，我们学的是日本，就是它的牵引也是原来我们的集中牵引，看一个机头在前头牵引，这个在客运上是不合适的，所以采取分散牵引。除了这一点，我们学它的了。除了这以外，都是我们的成果。他们根本就速度很慢，那个造价也很高，所以他们自己都讲，我们做的你们是舒服，我们是不舒服。
对，
我们的轨道技术那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做不到，学不到。所以它整个方面来看，没有超过我们的，也我们的成果，我们的他也学不到，我们管理的很严格，
是，
您说是吧？这个中国高铁安全，我们现在就是，你看我们开天窗时间就1天24小时，实际上我们只有4个小时不允许运行，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我们整个线路上啊，30万人呐、啊。各个专业都在检查自己的，尤其钢轨的，尤其这些轨道技术，另外整个供电技术，还有这个所有的通信信号系的技术。现在通信信号我们要做到6分钟不能追轨，这个现在就是自动闭塞系统，那是我们也很严格的。所以现在每个人都负责一段，哪一段属于谁管，那都很明确的，所以他就非常认真，都有记录，一旦不能出任何问题，好吧？
好的，谢谢您。
就是大家各司其职，保障了中国高铁的一个安全性。
王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高铁上吃上既实惠又经济的又好吃的饭菜呢？
一个关于民生的大问题啊。
这个提的很好。这个我坐2次高铁，一次我陪总装的领导给他坐，吃饭以后一看70块钱一盒，汤又加8块钱，我说谁规定的，都搞这么情况呀？我就打电话，我说你们怎么这样搞的？他说这我们承包出去了。我承包出去，拿着承包也你们也不管能行吗？当时我就说，今后的高铁线不能超过40万。后来再次再去做呢，现在都是到第40了，但是质量很差，尤其那些15块的那个凉的，他还叫别人排队，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说不要。高铁大家很满意，不要为这个东西来丢自己脸。 所以现在这个现在
这个事儿，
这是大问题。
这个事儿您还得继续批评，继续监督。
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舆论上可以来下压力，好吧？好，对。
有一位观众朋友呢，通过纸条向您提一个问题。听说中国铁路负债有几万亿，但是听了您的演讲呢，您非常看好铁路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矛盾吗？然后这么多的债务将来怎么还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现在我们像铁总中铁建现在他干完了工程，现在还欠他们2500亿，就是铁总啊没钱给他们，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他现在欠了整个是原来是2.66万亿，后来又因为新建，所以他又贷款了以后，现在是将近4万亿，一年的利息就叫1.18亿。现在要求国家把这个利息啊从6%降到4%左右。从现在这个利润来看，现在可以这么讲，我如果把货运再上去，中债再上去，中债是很厉害的，中债。那一列车就是40000吨，这样拉的，能赚很多钱的。
好，
所以用这方法，我们相信这2.6万亿，15年全部还清。现在每年物价上涨率是3%，车票不涨，从2011年开始不涨，到2016年都没涨。现在目前货运现在要求也不能随便乱涨，那是一涨呢，连全国的物价都要变动。所以这个货运管得更严。客运呢，现在是出现这样问题怎么办？现在最近准备要调整到合理速度，叫大家能承受的速度。所以铁路啊，这个人呢、啊、他非常考虑这个国家的需要，稳定的安全，他不考虑自己，低点就低点。你一年收入7万块钱，这个低太低了，实际上是我们在中等偏下了，在这情况下他还那么敬业，所以应该没学习铁路人的精神。
学习铁路人的精神。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高铁发展的一个受益者。看来未来铁路如果涨点票价，我们也应该表示理解。
理解。
好的，感谢各位现场观众的提问。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中国正在说》。欢迎大家回到《中国正在说》。今天近距离的感受了王院士，让我感觉到他对于中国高铁品牌维护的良苦用心。中国高铁已经率先走上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这背后是无数像王老这样中国工程师的心血与汗水。从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到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独立自主创新的技术系统，中国人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在人类轨道交通发展史上留下了清晰的中国印记。让我们祝福中国高铁走得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顺。